们中国古代的皇帝内心也说得很好，内皇帝内心，皇帝是圣人，可以讲只要我们淡泊欲望，宁静身心神，事事勤于劳动而不疲倦，也不要劳动过度啊，生理机能就会顺畅，身心康泰，疾病怎么会侵入呢？皇帝内经讲的也对我们现在很有帮助。我们都是坐办公室的，电脑半导体的科技的，坐在那里哇，坐的把身体给坐坏，你不动啊。所以说四肢要勤于劳动很重要。现在都是坐车子啦，坐飞机啦，根本没走路啦。为什么以前人走路他不会生病，身强体壮？我们一下子都感冒，一下子风寒，一下子是怕冷怕热，就是我们的体魄不够，没办法抵挡外面的这个冷热寒暑。所以大家还要多运动，当然也不要过度的运动，像运动员过度运动了啊，你花蝴蝶怎么死的？你不可是短跑名将花蝴蝶38岁就死掉了，心肌梗塞。李小龙啊练武功练得好厉害，他你看一下死掉了。所以运动不是长寿的绝对原因，知道吗？而且过度运动会伤害身体，有运动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慢跑慢跑，我们以前记得有一个我们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梅可旺先生，他还在，还没80几岁了，高寿了。他是去我们的马市长马英九，你已经50岁了，不要再慢跑了。慢跑你看我们警察慢跑里面唰死掉了，有学生里面慢跑啪突然倒闭倒地不起，有啊，送医急救当场死掉了，有。所以慢跑这个运动啊、哦、也有副作用，最好是走路，快走还可以，走路是最好，散步是最好的运动。你一天走1万步，跟着佛号念10000声或5000声，哎呀，保证你长寿又健康啊，脚下四肢很有力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佛门讲精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走路嘛，运动嘛，念心行嘛，我们走路就诵经嘛，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你把经典背熟了，你就可以诵了，对不对？散步啊，身动心不动啊，要不然一边散步一边想有的没的，他想到那个，哎，我孙子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女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先生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想一大堆啊！你看老人家很关心儿孙呐、啊，哎呀，胡思乱想，想到以前啊，想到未来啊，想出病来了。一个老妈妈活到78岁打电话给我，王警官啊，我真感谢你啊！我虽然没有见过你啊，我女儿一定要叫我打这个电话感谢你，为什么？她有心结。心有千千结，老公对不起我，他死了我都恨他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中国传统的女性也不想谈离婚了，为了这个淫辱偷生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子讲嘛，其实他功德还蛮大的。他为了破坏和谐家庭和谐，老公在外面偷腥，他睁只眼闭只眼，他知道，但是吵架也没用，打架也解不了这个问题。他人为了家庭和谐，他真伟大，把儿女都教育成人，哦，家庭没有破碎，这是女性的伟大的女性忍辱负重。否则你喊离婚，你是不是另外嫁人啊？你是不是这个心态？你嫁了一个变这样子的，你嫁下一个，你还保证他不会乱来吗？你要自己看自己，哎呀，少修500年呐、啊，才变成女人呐、啊！哎，你这样一想，一惭愧，一反省自己。你要懂你的智慧来处理这个灾难家庭的风暴，不是你吵架打架一哭二闹三上吊能够解决这个婚姻的危机的。所以在座的你听到你要懂道理啊，不能冲动啊，不能蠢动啊，不能盲动啊，你就会做下千古遗恨的事情来，千万要注意啊、哦！这个老妈妈她丈夫死了她还很恨她，她跟我讲真的是恨你入骨啊。如果你把这个恨带到棺材里面，对不起，你们两个也差不多，大哥莫笑二哥哥，两个哥哥差不多都下地狱了。嗔恨心堕地狱，记住堕地狱的原理是嗔恨心，贪心变恶鬼，我已经讲了，愚痴变畜生，这三恶道就是堕三途啦。我们常常回先去讲夏季三途苦，就是三途，就是三恶道，它里面理由都告诉你们了。所以你要熄灭贪嗔痴啊，怎么办法熄灭呢？勤修戒定慧嘛，你读经就是修戒定慧嘛，你念佛就是修戒定慧嘛，很重要哦。这是我妈妈听的，她很喜欢听我演讲， 他说我讲话他听得很舒服，铿锵有力，音声很清楚，好像是国语的标准样子。其实我的演讲啊，我是南方人，我是广东人，纯种的广东人，我爸妈都是广东人，但是我不会讲广东话，说听不说讲。结果是黑龙江一个绥化市一个 姓周的居士打电话给我，哎呀王警官啊，黑龙江最北的一市叫绥化市，我们这里听到你一天演讲在改造命运救世界，那是我84年的作品，很久了，1985、1995年的作品，我很少演讲出录音带。他说你我们这里弘扬净空法师的和黄念祖老居士的第三个就是你了，拜托你就一卷两卷了，你能不能多讲几点给我们听啊，我们这公安都听你的，连税务机关的那个公务员都听你的演讲了。我说啊有这回事了，那好，那不是合并统一了吗？太好了。这统一中国的统一是必走之路，但是不要诉诸武力，用文化统一，用了凡四训来统一中国，你说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了凡四训是改造命运嘛，改造家庭命运、个人命运，改造国家的命运，改造世界的命运嘛。世界的命运在世界的问题在亚洲，亚洲的问题在中国，中国问题在两岸呢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要有智慧，兄弟不要戏强了，火拼呐、啊，那会贻笑大方的，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你说是不是？千万不要伤了和气啊！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呀、啊？有容乃大，量大福报大哦。这中国哦，也希望他我们两个量大，都是中国人。台湾，你不要小鼻子小眼睛，知道吗？你读的不是中国书，你怎么可以去中国化？那是问题严重啊！你老爹老娘都可以姓这区里的名字都是中国人，中国的姓名，中国字，我们还是繁体字呢，对不对？100%记住中国文化的传承，所以大家不要意气动事，一起念斗气不顾命，你就没命了。你跟小联盟打架是不是斗气不顾命？对不对？你红刀子进白刀子出，一命呜呼啦。三寸气在千般用嘛，一旦无常万事休啊，七情水一生也一闭，你做什么、啊、什么都不能做了。所以啊大家啊，这个生命啊是很珍贵的，尤其是人命更珍贵啊。你用几千万的财富，你要挽回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可能的。你看王尔晴有亿万的财产，你们是一个大王，有千万亿的美金，他能够使他寿命延长一分钟吗？他不读了凡四训，他不读 Your Advice for Relations or Your Book， 他不可能懂得这个道理改造命运的、啊。这是中国祖先的智慧结晶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生长在美国，住在美国，你们的宣誓成为美国人，你要帮助美国人产生智慧啊，很重要的啊，你要报恩啊，上报四重恩啊，有国家恩啊，知道吗？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能够发心推动了凡四训，我4年前一再的提倡了、啊、我希望现在再促进啊这个因缘。那么疾病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啊，我们知道啊，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过去的妄念和恶业，所以说一切病其实都是心病。假如过去啊没有妄念和恶业，今生就不会遇到导致疾病的因素和条件。如果过去没有种下治病的业因，纵使遇到不好的环境和恶缘，也不会产生疾病啊、哦！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。那么里面还谈到我们生理上的疾病，那心理上的疾病啊、哦，佛经这样讲，有生病和心病。其实啊、哦，圣人，我们这个世间的圣人呢、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啊，那维摩诘就是那种圣人，本来已经达到没有病的境界了。你看我们净空老法师他也说他不病嘛，不老嘛，不死嘛，哎，他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他真的不会生病啊、哦。那么圣人为什么为了度化众生，所以视线上身体有疾病，这种病是方便视线的，并圣人并不以为苦，因此叫做苦中的全病，全巧视线啊、哦，他已经证了圣人的果位了。那么凡夫呢？是因中的实病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凡夫业报所感的疾病啊，所以我们深受痛苦，所以叫做因中实病。那么因中的实病可分为身病和心病两种，身体疾病 们肌肉痛啊、骨肉啊、神经啊、内脏啊、五官啊，都产生不适了、不痛快了、不舒服了，就是身体的疾病。心病呢，就是我们内心的贪执、贪爱执着、恐怖、忧愁、生恨、愚痴等苦恼，八万四千烦恼吗？是这样子啊，心病。那么一般人生的病啊，生理的疾病，另外一种是鬼神所做的病相，另外一种是业报所感的病相。四大五脏的病啊，是生理的疾病啊，我们就不提了，医生可以治的。那么鬼神所做的病相，就是冤鬼缠身啊，令你身体啊很不安，心神很不安，或是瘟疫、SARS 那种的，那你就是鬼神所做的病相吗？是有瘟神异鬼，念
瘟神异鬼，
小心哦！我感应片上面我翻译我就知道了啊。以前一个地方啊，啊要行瘟疫，还没有得到瘟疫的时候，就有瘟神异鬼出现在早清晨，很早是三四点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，在贴条子，这一家我得了瘟疫，那一家会得了瘟疫，这一家没有，这一家不吃牛肉，所以他不得瘟疫，啊、真的。所以中国人讲牛肉是不能吃的，吃牛肉，哎，瘟疫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得到瘟疫。哎，美国人常常吃牛肉，你们在这里也吃牛排，那就麻烦喽，哦，会生疮啊、变毒等等的哈、哦，鬼神呢、啊、作祟哈、哦，麻烦喽。你们看到还有附身的，你们听过？治不好的，真的很麻烦喽，要靠佛法来调解，解冤释结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就像找没办法治啊，你就找调解委员会调解吧。你要找谁来调解？调解委员会他有很没有很大的能力才行啊。就要请佛菩萨或者是有德的修行人，很有功力的修行人，不是找神通哦，不是哦，神通不敌业力哦，他会要你一笔大钱哦，那个都治不好你的病，所以不要上当啊。真正慈悲人，他帮你治病，他不会收你什么钱，你要记住这句话啊，要你很多钱的，他帮你治病的话，那个有问题啊。业报所感的病相呢，就是业障病，由于过去所造的恶业，现在感受恶痛的报应，也有因为今世破戒带动过去的业力而生病的，也有。例如以恶眼去看那个发菩提心的人，所以得到无眼的果报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不能恶眼视众生哦。万一你看到的是一个有修行的人，那完了，他发菩提心的人，你这个你将会得无眼的果报，没有眼睛，很麻烦。那么一恶恶口毁谤发菩提心的人，得了没有舌头的果报，有这种怪病，医生没有办法医的。他为什么天生的？他过去造了业因嘛，啊，过去毁谤别人，所以今天的耳聋、嘴巴哑、口哑的报应；过去轻蔑别人，所以今天长得个儿很矮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傲慢，不能轻视任何众生。就是矮的人很聪明，有没有听过？过去遮盖佛的光明，哦。今生皮肤就很黑了，又丑又黑又丑。过去要笑，过去鞭打众生，用鞭子鞭打众生，包括打牛也是一样，叫他耕田，啪下去也不行的。所以今生身上会长恶疮，治不好。阳光宝善就有这个记录啊。过去杀生的罪业会引发肝脏和眼睛的毛病。那过去犯偷盗偷人家的东西，会引发肺部和鼻子的毛病。你有肺病和鼻子毛病，表示你过去常常偷人家东西。那你今天要做贼的话，你将来就会得这个毛病了。过去邪淫的罪业，不正常的男女关系，会引发肾脏和耳朵的毛病。所以你肾脏不好，重听，那个都是过去有邪淫的问题在里面。那么过去讲谎话妄语呢，会引发脾脏和舌头的毛病。过去喝酒啊，喜欢喝酒啊，会引发心脏和嘴巴的毛病，这是佛经上讲的《摩诃止观五行》第三十二卷讲到。那么这里顺便提到的是，今生你持戒，你受了佛的五戒或菩萨戒，有时候会引动你的恶业而生病哦。这是一件好事哦，你不要认为哎呀糟糕了，我受戒了，我持戒了，我还会生病，那佛菩萨不灵了，你错了。大家千万不可因为持戒而生了病，而起了退道心，就是因为你今生持戒，才会使过去的恶业减轻了，并且提早报销掉，这是恶业将要消除的好现象，也就是你重罪轻报啊。 你要生欢喜心呢，你不能因此而起道心，所以你要多读佛经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你才知道啊、哦，你得到大便宜了，否则你一退心更严重。这是我们前世造的很重的恶业，本来会得到，会导致将来你堕地狱或变恶鬼这种果报，你会受极大的苦痛，因为你今生持戒而转成为头痛，头痛过后业报就消失了嘛，平安无事了嘛，你难道想下地狱吗？哦，这就是本应受到地狱重罪，而却在人中减轻偿还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哈。那么心病，我们众这个世纪啊，真是心病啊，心理疾病特别多。所以佛经上说，由于众生的心理现象啊，所造的恶业错综复杂，所以众生身心的疾病的种类是无量不边啊。所以无量的烦恼可以归纳为八万四千种，这八万四千种烦恼又名八万四千尘劳。大家不要以为八万四千只不过是一个吓唬人的形容词而已啊！你认为不会吓唬你吗？佛不会吓人的，佛讲得很清楚啊，《金刚经》讲，佛是真愚者、如愚者，真愚者、实愚者、如愚者，不狂愚者、不欲愚者。有人读到《金刚经》这一句话，放光啊，他就完全相信佛讲的，他得到感应。有个净宗学会的一个会长告诉我他的经验，他对佛讲的话，他绝对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他深入经藏，他得到大感应啊。其实这八万四千是一个很精确的数目，烦恼确实有八万四千种那么多啊！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，那你就看一看佛经啊，佛的经典里面有教程法术啊，这个佛书哈、啊，里面第868页就可以一目了然了。那么八万四千种烦恼呢，也可以浓缩为贪嗔痴三种烦恼，也可以再浓缩为一个字，痴，就是愚痴啊。不明事理啊，无知啊，由于愚痴所以才会有我执、由于执着有我才会起烦恼造恶业，你看都是为了我享受啊，去贪去嗔造恶业，所以由于恶业造了恶业，所以产生了生老病死的果报。所以我佛祖说过，人是怎么来的？人是仇业而来的，你来还债的呀，你过去造业呀，造的重的苦啊，造的轻的还有点乐啊，还是苦多乐少啊。有些人也很烦恼哎，这下怕股票跌了，那下怕这个人家来抢你的了，对不对？财产缩水了，政府提高税金了，这汇率贬了，哎呀，想办法去搞金钱游戏啊，糟糕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出去门还找保镖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身心不安乐啊？还不如像我们这样的一生自在啊，念阿弥陀佛的人都快乐、啊。你说钱吗？我还过没什么钱，但吃饭可以吃饱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人家常常讲嘛，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。你床再大，你睡觉了以后，你知道你床多大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你像以前我现在50岁的人了，50出头的，你吃多一点的饭，就胃肠就不消化了，还要吃胃这个什么？哎，胃肠药啊，中药里面那个叫做，那叫什么？平胃散呢、帮助消化，对不对？贪吃都不行啊，所以说不能够吃得过度。晚上少吃口，活到99，这句话虽然不是很正确，但是有它的道理的、啊。所以晚上不要吃宵夜，生人会走样的，知道吗？你有个警察就是这个问题啊，警察是日夜颠倒，所以他说晚上要吃宵夜，我说哎，你还是少吃一点吧。喝点水就好了，结果警察到了中年以上都走了样了，身形都走了样了，都是啤酒肚子啊，要不然跑步都追不上小偷啦。你们警察怎么训练的？他有在训练，他体重太重，他跑得就快了，对不对？他同样是跑步训练啊，他一样是速度一样，一个是60公斤，一个是90公斤，手背的这个等于是负重赛跑嘛，背的背包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他跑得快啊。连重心都跑得快吗？我们要跳离这个生死圈的话，这个身体也是暂时借助我们来用的，它是一个工具，你要懂得保养，就它不容易生锈，它的报废力，它的折旧率没那么快。你们不是天天开车是吗？对不对？你光使用你不保养，这很快就报废。所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 那什么叫不改毁伤？你要懂他道理哦，不是我拿刀子割就是毁伤吗？那也是真正的毁伤没错，但是你若是不懂得哦养生的道理，喜欢喝冰水，告诉你了，你的身体就不好。中医很反对喝冰水，会把我们的气啊，啊、哦，那这个身体真的那个能量消耗的很多。年轻人贪凉啊，就喜欢喝冰水。我老实跟你们讲哦，结了婚的男生啊、女生啊，你喝在夫妻有关系之后，你喝冰水，你会有问题的，老师，会影响你将来的这个身体健康，很严重，很严重。啊、哦，其他我就不讲，会影响你夫妇之间的这个关系会很严重的。这里面如何面对两性关系这本书，我把它整理出来翻译了，里面的很多细节。为什么一个老实忠厚的人为什么短命而死？就是你他行夫妇之道的时候，就是夫妇行房的时候，他没有注意天地阴阳的变化，他不懂得那个节气变化。中国农民历上面写的很多啊，哦，这一天是什么天啊，不可以在一起啊，春分啊，秋分啊，四立啊，都不行的。还有玉皇大帝诞辰，很多神明的诞辰，菩萨的诞辰，哎呦，加起来有255天，加上你自己生日，你父亲的本命日，还有你的父母的生辰和忌日，都不可以在一起的哦。在一起会减少你的命一年，减寿一年，听过没有？你没听过，难怪你120岁寿命变减了，只剩70、80岁了，50、60岁都有可能。这你不懂这本书啊，这很重要。这寿康保健太深了，我把它变成简单的。你把他那个记录啊，都是那个上面写的忌讳都写得很清楚啊、哦。哎，这个很麻烦。孙真人就是唐朝的孙思邈啊、哦，他是一个啊，他是医很有医术很高明的，他成仙了。台湾拜他叫做保生大帝啊，他成仙了。孙真人他医术非常高明，他说人的身体是气血所结合成的，不是精神通体打造的，所以在四欲上不加节制的话，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有害，但是在久而久之日积月累的损伤，必然会使精髓亏损，气血败坏，最后导致死亡。因为人的气血每6天才能行走完身体上的6处经脉，必须7天经脉尽通啊、嗯，得到疏解，气血才完成通行1周。因此每心放1次气，1斤的气血就会受到损伤，必须要等7日周行到此经的时候才能够复原。所以《易经》上讲7日来复，就是这个道理，7天1个周期，尤其指男人。但是指20岁以上的到29岁的哦，30岁以上您这气就衰了，你就不能照这个比例了，要2个礼拜。40岁以上是1个月，50岁以上是1个半月。这你不要笑啊，射字头上一把刀，念
射字头上一把刀，
射不迷人人自迷，男爱女色，女爱男色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至死还是很贪爱，不肯定走。你看有的老公到死的时候还是很亮很漂亮年轻啊，他就断不下那口气，他就说了，我死了你千万别给我改嫁，我才瞑目啊。他讲这句话来警告他太太，他太太说，哎呀，是是是，口是心非你怎么知道，你死了他就改嫁了。所以说 I love you forever 那是骗你的，不要当真。凡夫说话你不要当真啊，他会情之多因偶正矣，他会随时会改变他的风向的、啊。你看当局的领袖都这样，随便讲话一下子明天就改变，就改这样子，太虚啊。凡夫俗子就更不要讲了，有样学样啊。所以作为领袖人物，你一言既出驷马难追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，你还不搞不清楚你在干什么，这就很严重了，你就糊涂啦，你政策方面就很有问题啊，国家被你治理的多灾多难啊，真是这样子的呀、啊，不能够怪这老天没眼睛啊，你更罪加一等，这个怨天尤人啊，知道吗？赶紧给你读读看，是不是怨天尤人、啊？所以我来自台湾，我非常的对台湾同胞，我非常有那种感触啊。我是外省人第二代，我对台湾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啊，可以这样讲。我没有像移民，我现在我不会想要移民啊、哦，但是我也羡慕你们移民，但是你们移民不能解决你们的生死问题， 我现在发愿移民，要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上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好地方，它永远无灾无难的，它的地都是平的，不像我们这个地是又是山尖又是海沟，地五五山里平啊，就是你人心不平感召地不平嘛，对不对？人心傲慢感召地震啊。你知道台湾921大地震怎么产生的吗？你们知道吗？ Why？
共业
啊，是怎么共业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台湾同胞忘恩负义。我跟你讲真话啊，你不要生气哦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当今的高僧净空老和尚讲出来的。你要知道灾难你去救灾是很可敬佩的行为啊，你要知道防灾才有用啊，否则你救不完累死你啊。核子战一发生你怎么救？我问你，你自身难保啊，对不对？你根本不敢出门啊，都是核射程啊。所以救灾你要知道预防胜于治疗啊，圣人是防范于未然啊。告诉各位，921大地震就是老兵报仇，当初老兵离乡背井抛家弃子抛头颅洒热血保护大台湾的安全，你看国防部整政治作战部50年前的军歌，我拿给你们看，你们吓一跳，流血流汗拼命保卫大台湾，那个老兵就这样唱的，那时候很年轻，他们没有结婚，每天军歌这样唱。你看古林头大战823炮战死多少老兵，结果我们台湾同胞对他什么，政府带头对他怎么样，没有感恩之心，老啊，对不对？光这句老啊就把他人格都毁掉了，尊严都毁掉了。所以我们台湾同胞本来有中国人传统的美德，假追过拜请桃，有吃水果拜树桃那种感恩知恩图报的心，但是被政治人炒作之后就不一样了，人人变得嗔恨了，逼家电台一挑拨大家都造反了，哎呀头脑都昏了，跟着感觉走上当啊，你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老兵地下有知，他没有人祭祀他，孤魂野鬼变成厉鬼，嗔恨，很多都没有人祭祀的，嗔恨报复，让你台湾民不聊生，甚至啊现在已经有一些九二一大舰奔了，现在又是大台风七月份，对不对？弄得中横寸路难行啊，破坏你的经济动脉，谁都保持好像没做好是一个因，没有错，真实的是人心未乱鬼神先乱啊。所以你看皇帝治国都祭天地的，很诚恳的，还斋戒沐浴的，他治国过还跟老祖宗下诏罪己，听过没有？自己错了，自己无能，外邦无罪，罪在朕躬，知道吗？朕就是皇帝的代表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天下苍生啊，他自己不吃饭啊，要减善思过，听过没有？好，点到为止。镇江出来，我说那是客气啊，如果搞到新竹科学园区就完了，北部就完蛋了，所有的台湾的经济命脉毁于一旦啊，那很恐怖的嘞。所以我们这次7级的地震才损伤了3000多个人，对不对？死亡3000多个。土耳其大地震损失同样的时间嘛，对吧？也是7级嘛，7级多一点点，死了20000人嘛，差很多倍耶。所以比方说我们台湾还有留着行善啊，他们也是大概是留下一手，不敢那个趁那些还是有同情心住在这个地方嘛，对对对，还有点留恋的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想应该会这样啊，所以说产生他的灾难算是一个给你一个警告，但是我发觉好像大家还不觉悟，很麻烦的，真的很麻烦的，而且很容易健忘，好了疮疤忘了疼，灾难一再重演还不觉悟，所以众生颠倒，以错为对啊，真糟糕！不愿意听真话，不愿意听善言。那么心病就是我们心病的太严重啊。那心病的6种对治法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：众生的烦恼无量无边，所以对治的方法也多得不可得，不可计数啊。如果把烦恼归纳为84000种，那么对治的法呢，也应该有84000种之多啊。那么一般来说哈，有6种可以专治烦恼和妄念的方法，这是我们要了解，尤其现代人的心病很多，妄念特别多，所以稍不谨慎就精神病就会来了。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不净观啊，观想境界不净的这个现象，可以对治我们的贪欲 贪婪心特别强的众生很适合修不净观，就表示你对男女关系看不破，你就观想，哎，这个是也不过是个粪桶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抱着马桶找马桶就麻烦了。我常常警告我女儿，你小心自古红颜多薄命哦。听说你讲的很像你爸爸，很麻烦的。我说那么多男生对你抛媚眼，你怎么办呢、啊？我就跟他这样讲啊，他是体虚薄了，他是紧张了，真的很多人看我追我到处烦不胜烦。我说这样子好了，他给你，你一看他知道你什么心啊，什么心要跟你讲话，你一看就知道嘛。你就跟他一句阿弥陀佛，他一定愣了一下，哎呀，一下当下就哎。会悟到，因为阿弥陀就是无量觉啊，你就告诉他要无量觉的意思。这样看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呢？一层皮扒掉之后是日本的沙西米，你说是不是？只要拿了皮肤 skin 把它脱掉以后，真的是日本的沙西米。以前有一种处分死刑很残忍的手段，他就是把你的头顶啊弄个洞，用水银灌进去，皮全部脱掉，那这是活生生的沙西米。很恐怖啊，还死不了，啊，非常残酷那个刑法，非常不人道。所以各位，你对感情看不破，记住观身不净，知道吗？我们的眼睛会流眼屎，鼻涕会流鼻屎，鼻涕啊、哦，鼻子，嘴巴会流口水浓痰，耳朵会耳屎，加上排泄的，九孔长流不净啊。所以你慢慢想，那人死了以后会膨胀，会烂掉，会流出很多黄水，什么汁什么都来了。哎呀，真臭啊！叫臭死人，你看，真的死尸体，真的烂的时候会把你的骨给臭死，你看，很恐怖。任何动物的尸体的腐烂的臭味，没有人的尸体腐烂的臭，你信不信？你相信吗？所以你一相信，哎呀，原来如此，你就不执着了。所以啊，有时候老公有外遇，你老婆要这样想，哎呀，不安好修心啊，没有他先生没有干扰我，让我修清净行啊，他是成就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给他磕头谢说声谢谢，知道吗？你还发疯干什么？还想不开干什么？记住啊、哦，把这个家庭维系住是最重要的，把儿女长带大最重要的，他会回头是岸的，他会给你下跪的，相信吗？人都是有良心的，只是他一时的迷惑颠倒，你不能用冲动，你不能用暴力去动他，动解决的问题，越解决动越大，越不能复合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有时候要，婚而不婚很重要，结了婚要装头婚，但是你要有智慧去调教你的丈夫更重要，你要懂得相夫教子，不要你丈夫犯了这个邪淫的罪堕地狱。我的两性关系里面，漫长两性关系网络上都有，你可以好好看一看。里面就讲到，男女犯的这种邪淫的罪哦，不是法合法的，没有不合道德伦理的，法律上美国好像没有这种那么严格的制裁哦。你记住，犯了这个恶业的，男抱铜柱，女卧铁床，男的抱着火烧很赤红的这个铜的柱子，一喊一叫一烧就死掉了，哎，又忘了，风一吹又活了，一看又抱又是美女又抱，哇！千生万死还在报，你看怎么办？他非常的健忘，所以这愚痴就这样。所以各位要看穿这个，你就知道了，对你修行会很有帮助的。那么要有慈悲观，观想一切众生受苦的现象，可以平息我们的嗔恨心，你就不敢杀蚂蚁了。你看刚刚师姐问怎么办啊，蚂蚁真的很讨厌啊，那么多啊。我说你把家里面搞干净，第一个你食物放到外面，外面给他引诱他出去吃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蚂蚁看到有外面有食物，它就不会到家里面来找了。这是一个，他们没有智慧啊，我们有智慧啊，你要对峙啊。那么你不想让进来你们，你就是做个护城河。我们古代都有护城河吗？你用痱子粉撒在你家门口进出的地方，撒一条线，它就闻到痱子粉，它不想进来了，还蛮有效果的。你们参考一下，里面的食物弄得干干净净的，最好家里面全家吃素。有荤腥的，它闻到那个味道，比较敏感，啊、哦。你看那小虫死掉了，那尸体在那里，蚂蚁整堆往上钻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蚯蚓死掉了？我常常散步，我在低头散步，举头看虫蚁啊，举足看虫蚁，不敢踩到它，否则散步为了健康，你踩死生命，你会短命的，你还会健康。所以很多人不懂吗？杀生得二种果报，一者短命，二者多病。 所以各位，你们美国的住家很多草抓蚂蚁就特别多，你要懂得方法对治啊，而且你要修佛，最好有念佛，每天跟佛菩萨啊祷告一下，上身的蚂蚁不要被你踩到，让他们听话一点，不该进来的地方不要进来，佛菩萨会转告他们，只要你心诚则灵，他会遭到这个电波的啊，希望大家要注意，还有你们那个柱椅啊、白椅啊，木头房子特别多。像我那次到那个南加州啊，这个皮肤联谊会啊，一看到两个人进来，他们今天来逃难的，他们杀白蚁。为什么？前个十一栋房子全部让他杀害的时候，我不能不杀。他跟我这样讲，他说有通知啊，通知他们啊，跟佛报告啊，他们还是不走啊。这个麻烦了，这蚂蚁确实比较愚痴一点，但它搬家真的很困难，真的很困难。但是你真的心诚则灵，那还是有效果的。啊，这个我说实在的，我宁可让房子倒下来，不愿意杀他们。我有这个念头，很强烈的念头。一杀几万只，难怪我看到他脸上，哈哈哟，我这个脸不能看。一进来听我讲，你看怎么这个脸色？今天在大开杀戒呀、啊！所有的运气在手都跑到他，照住他脸上，他不知道跟着他了。因为有头债有主，他知道你下了杀手令，他跟你是有缘，住在一家的。你看这个问题严不严重？很严重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！你跟云光大师，他修行到家，修到七十岁左右，他是圣人。蚂蚁是不是跳蚤自动搬家？他的房子他一个都找不到。自动签单，这叫做你的德恨可以影响这些小动物，所以我们要看到他们，我们要惭愧，我们曾经当过蚂蚁，当过蟑螂，当过这些白蚁，我们看到他要惭愧，他就是菩萨，让我们见不贤人类之行，我不要学，我可不要造恶业跟他们一样啊，堕下地狱去，堕下畜生道去，所以他提醒你，他有功德，也不能杀啊、哦，没有理由可以杀他们。越杀越多，念。哎，真麻烦。三因缘观，观察人生的因果。例如，因为过去有无明，所以今生才会投胎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了贪爱和执着，所以将来就会有生老病死。所以观察因缘可以迫使我们的愚痴。第四数息观，注意自己的呼吸，从一数到十，周而复始，这样啊。并且只数出席或只数入席一种而已，不能是出入都数，那不行啊，不可以同时这样数，这可以让练习可以治疗我们的散乱心。第五是念佛观，念佛菩萨的名号、啊、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观音菩萨的名号啊，他的智慧功德和庄严的身相可以消除我们的业障，所以念佛可以消业障。所有经咒忏法不能消除的罪障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除，这是清朝的乾隆年间的慈云灌顶大师跟我们讲的。所以真正会念佛的业障消得很快。第六空观啊，观察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，没有自体，可以过出我们的执着和死心眼、啊、这个呵呵真的是这样啊，万法皆空嘛，你要去用空观念，但是因果不空哦，你要记住哦，哈、啊，什么都空的，我可以杀人放火都没事了，不会没有报应了，那你错了。下面一句叫做因果不空，因果的循环不空，因果的转变不空，因果的相续不空，太重要了。以前政治人物说万法不空，自由自在，你错了，下面是因果不空，不是自由自在，你要因果不空，你才自由自在，这大解脱。你只要没分昧的因果，违背因果，哎呀，你是痛苦无量啊，一点都不自在、啊、所以读经啊，没读通啊，会错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我们再谈到人生啊，有很多烦恼，刚刚都提过了、哦、生病的原因，你们想要身体健康，多礼佛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听过没有？念佛一句，福增无量，福增无量。所以我劝你们，礼佛是最高明的运动，所有的运动都比不上礼佛的这个这么微妙的运动，这么高明，对身心可以调和，啊，身动心不动。你看， 净空法师叫我们一天三百拜，你真的是早上一百拜，下午一百拜，晚上一百拜，你真的会不会生病？就是生病也很轻微，你的业障消得很多了。你再隔一天，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不间断，那你就更高明。所以很多佛有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可以成佛，但是现在人烦恼太重，业障太重，那个法门虽好，可能不能对机了。所以佛说末法时代只有念佛这个法门净土能够成就，其他法门都很好，每一个法门都很高尚，都可以成佛，但是很难弃众生的根基。所以他理虽然很好，但是不弃末法众生的根基，所以再怎么好对我们的利益还是有限的，还不如我们老老实实的听佛的教诫，净土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这一万年，我们就老实念佛往生西方成佛去吧，不要再搞六道轮回啦。所以修行也不能贪法，记住佛经那么多，你看墙壁上那么多资讯，那么多经典，你要通通看吗？你还是死路一条，告诉你还是六道轮回，你看着你一辈子你也看不通。所以真正的祖师别悟了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，八万四千行饶与他人行，这是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莲池大师讲的话。他参禅开悟了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说末法时代度众生就靠这个方法了。叫你参禅开悟，一万棒打死你，你也不会开悟的，那是误会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搞不清楚，认为哇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你有没有那个上上根气啊？六祖慧能大师，我的法师皆上上根气的人啊，哎，自己以为上上根气，你上上根气你不会生在末法，老实告诉你不会生在这个大灾难的时代，马上的人类都有大灾难来了，世界都快毁了一半了，你会生到这个年代吗？不会的啦，基督教讲世界末日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不是一末日了，佛陀的法运还有八千九百年左右了，还不是一末日，八千九百多年。所以人类确实会有更不会有的大灾难会现前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如何挽救这个杀劫这个大难，就靠我们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积功累德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所以提一提啊，我们佛经上讲小三灾，你们听过没有？这个世界就很快就有小三灾。什么叫小三灾？就刀兵劫、极易饥馑。刀兵劫是佛经上讲的，这个战争七天七夜，你想不通怎么会打七天七夜就结束了？自古以来的战争不可能那么快结束嘛，闪电战也没那么快嘛，对不对？抗日战争打了八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打了五年吧，怎么会那么快就结束呢？原来就是佛经上讲的刀兵劫，就是现在的核子战争，七天七夜，这个世界都毁了十分之九了，很可怕啊！核子神下来就是饥荒，就是瘟疫了，对不对？人没有东西吃了，就是瘟疫了，马上瘟疫，核子病就来了。接着就是没有食粮了，植物园什么水源都污染了，所有的动物都死亡了，几乎大部分都死亡了，那瘟疫就出来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我们现在人类面临的科技发达三百年来的最后的这个境界，就是同归于尽的境界。你说科学发展就是世界末日，真是很可怕。中国祖先就是不发展科学，中国祖先对不起我们子孙炎黄子孙，我们子孙对不起我们老祖宗，这句话你们去体会吧，在我的其他的演讲里面都讲得比较清楚一点，点到为止啊。所以我们就算你逃过了核子战争，如果幸运的逃过了，也不容易生存的啦。所以我们要使这个世界的灾难化解掉，向它延后，向它缩小是有可能的。因为虽然是定数没错，1999基督教的定数它变了，向后延了，对不对？结果是投到山洞里面去的都爬出来了，当时1999很不错，很多基督徒不是挖山洞存甘草存食粮，对不对？就被人笑死了，世界末日没来啊，你错了，还没有现前。为什么？很多人在行善念佛，在修行，在祈祷，那个力量投入虚空，产生一种稀释的作用，就像这是盐巴水很浓的咸水，你东西随便丢进糖，它是不是减淡啊？ 从因为冲淡水进去，它是稀释了，它的味道就没那么浓，所以灾难来的也就没那么快了，会渗透向后延，甚至就是发生的会缩小这个灾难区，这是我们人力可以挽救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倡了凡四训有声书，英文版、中文版，希望大家能够啊、想一想，一定要推动这个了凡四训挽救世界这个运动。你害什么和平大使？我跟你讲，那你在作秀，不是没有办法落实。你要大家都听到这个法宝，大家产生智慧才有用。OK， 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缩影在里面，它宗教性没什么宗教性，它叫你改造命运，这个人他愿意接受，大家都想求好命啊，大家都想求健康长寿、升官发财啊，哎，这容易投其所好，加上配的音乐，这个 announcer 演员都一流的，所以一般都可以接受，这是最容易打入群众的心理战，让每一个人知道改造命运，让每一个家庭幸福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家之本在身，由本身做起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由我们本身改起，推己及人，这个世界就会很快的得到和谐。要不然的话，你想逃过这个灾难，难啊，真的难啊。所以大家要觉悟啊，钱财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一套了凡四训的有声书，你去制作，可能不到一块美金，顶多一块一，大量的制作，你买卡带来做。我们做 CD 比较好，听说美国比较喜欢 CD， 它不论换开车比较容易听，尤其美国堵车最好听啊，那堵的没有问题啊。你看那个会长，赌城的会长，他跟我讲，别人堵车假期很多人去堵嘛，他堵车他不在乎，他都在诵经念佛，听闻佛法，他安度当居，一步一步来，他没有那种等待的那个焦躁感，他没有，一般人就很急躁，他也不耐烦。所以这训练你的这个忍耐的功夫，哎，你有机会在车上听，哎，时间很好过的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净土啊，是我们现在当今末法众生唯一可以依靠的修行的法门的，可以这样讲。所以佛祖一直劝我们，佛劝他的爸爸净饭王，和他的劝他的家族都是修这个念佛法门，可这个念佛法门非常的殊胜，要不然他不会告诉他爸爸，他非常的孝顺。而且他知道这个方法很容易修，很稳当，不容易着魔啊、哦！没有名师指点，你修别的法门，你有名师开指点的话，很容易出岔子啊、哦！那么我们信佛也要有懂的道理啊、哦，不要迷信，要研深入经藏啊、哦！但是不是叫你读通所有的佛经？不是，一经通一切经通。你我们念佛修净土宗的，就念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，顶多再加一个观无量寿佛经，就不得了了。啊、哦，再多你就很难消化，所以信佛要正信，那更重要了。你看，一般都是迷信，啊、哦，或者浅信，它不是深信，不是正信。要知道哦，祖师截流大师讲的最深刻了，啊、哦，他说你若是不是正信，你念佛修福报，就会得来生的富贵。你一富贵了，所谓豪贵难修道，富贵人就会享受生活，作恶造孽。买选票拼选举，他是支持那个政党，他减税啊，那个不叫做善事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真话，那个布施会有因果在里面，会有因果在里面。就好像你提拔一个人一样，这个长官提拔过这个另外一个部下，这个部下造了孽，那个长官知人没有善用，知人不明啊，他造了孽你要扛，小心哦，很可怕了。所以孔明很厉害，知人善用。曾国藩很厉害，知人善用，他不会触怒一个人，不会把一个人摆错位置。你看我们政治上常常摆错位置啊，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，哎呦，那真是笑死人啊，没智慧也那种。一个富人造孽，造什么孽？你看鱼啊，杀生食肉，那鱼啊，活鱼三吃啊，炒几吃啊，鱼吃完了眼鱼的眼睛还在动，你看多恐怖啊！吃虾子吃到嘴巴里面，虾子还在跳，呵呵，虾米还在里面还会软动啊，多残酷啊！所以杀生淫乱啊，有钱人啊，女人特别多，对不对？他有钱买你啊，做他小太太啊，你说怎么办？大太太也不敢讲话，他为了财产不敢讲话，为了某些因素不能讲啊、哦， 所以迫害别人，造恶多端，甚至剥削穷人，他搞这个搞那什么金钱游戏啊，啊，这个操纵股市啊，内线交易啊，以强凌弱啊，造种种罪业啊。你说为什么那个亚洲金融风暴你知道吗？马来西亚、新加坡那时候好多跳楼的、破产的，有没有？几年前的事情嘛。你看911那世贸大楼怎么垮，你知道？那是操纵世界金融的中心呢、造的业我看不少啊，所以被选中目标了，懂了吧？有果必有因，无风不起浪，只要你看果就可以寻因，怎么回事你就很清楚了。所以众生畏惧果报啊，菩萨怕造恶因啊，他不敢种因啊，种下去那个恶果一定来的。所以富人命中之后没有修行啊、贪图人间的享受，造了种种的罪孽，他就堕入地狱啦。为什么？他也信佛，他过去是信佛的，问题在他不是以正信，正信就是结如大师讲的所说的，要相信我们和阿弥陀佛的本体是完全一样的，他经常没听过啊、没有分别的，就是我们的法身跟阿弥陀的法身，我们的本心跟阿弥陀佛的本心是没有分别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要相信虽然是没有分别，可是阿弥陀是已经觉悟的佛，我们是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哦，彼此之间有天渊之别哦，差别很大咯。所以在无分别之中，刚刚讲没有分别，现在就有了分别了，就无分别之中就有了分别了，这是第二点要搞清楚。第三点，虽然是有天渊的差别，可是咱们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在我心里面吗？我就在阿弥陀佛的心里头啊，就像两盏灯一样啊，大的灯光在小的灯光里头，就是说阿弥陀佛就在我心里头嘛，我是小灯光嘛，他是大灯光嘛，对不对？那小的灯光，小的灯光就在大的灯光里头，我在阿弥陀佛心中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因此我们起心动念，我们的念佛就跟佛一点隔离都没有了，一点距离都没有，而跟佛的法身是遍一切处。所以这个灯光和那个灯光啊，你看灯嘛啊，有什么隔阂呢？就是如此嘛，真的是如此。因此我们念佛就必定如来悉知悉见，他都看得到，我们知道，都知道我们在念佛，必定最后蒙佛接引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样的相信就是正信。你看西方有几个人懂这个道理的？没有啊，念佛都是求平安啊，求升官啊，啊，求我家里面啊不要有灾难啊，这是小儿科啊，把一个金刚钻当着泡泡糖在吃啊，太可惜了。你念佛会成佛耶，这个因果好深哦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。很多菩萨都不明了哎，不是你们不明了啊，很多菩萨都搞不懂哎，所以他菩萨要修好久好久才能成佛啊。如果他知道这个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法门，他三天就成佛了，这个比例快啊。要不然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为什么叫善财童子啊？文殊菩萨是善财童子的老师啊，华严世界、华严海会啊、华藏世界啊，你们就念佛求生极乐吧，十大愿王倒归极乐，那你快啊。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的精华，知道吗？到那里快呀、要不然他们没有理由去求生的啦，都是法身大士在无佛的世界可以示现成佛的了。这个比较深啊，你去读佛讲佛经佛典你就懂啊，多听点经就懂啊。所以我们要坚持我们这个正信很重要，不要迷信。正信和不是正信差别非常大，正信是往生西方，不正信佛的人啊，今生念佛来生享福，第三生就入地狱啦。同时就有一个造作忤逆罪十恶恶业的人啊，他杀父杀母啊，什么事都坏事都干尽了，他死后马上堕地狱。那么不正信的人呢，就和那个忤逆十恶的坏人啊只差了一步而已耶。忤逆十恶的时候立即入地狱，不正信的人来生再享一辈子的福，就像现在富贵中的人，他是断了气之后就入地狱了，前后只差一步，在地狱看人间有很大的时差，只差一步而已，几秒钟而已，看怎么办。 所以我们信佛应该是要正信才行啊，所以你要听经咯，你不听经不读经，那不能深入经藏，你智慧就不开了。那么我们修佛本来是应该无所求的，但是在无所求当中不妨像圆音法师一样啊，圆音法师近在的高僧嘛啊，他开悟的啊，他有三求，哪三求？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。我们现实众生没有点福报就处处都苦恼啦，哦，这个经济不好啊，债务缠身啊，被人家追啊，银行给你拒绝往来户啊，处处有人打击你，说你没信用啊，不然找你麻烦啊，债主都上门啊，没法子修行啊，所以要点福报才能够在这里，要有福慧啊，如果一点福报没有，你不会去这个道场来听经来听演讲，如果你一点智慧都没有在这里听，听阿伯了听不懂啊，青蛙跳水扑通不懂，你睡着了所以你们都很有福报了，也很有智慧，但是人要让他福报智慧继续的增长嘛，等到增长到都彻底圆满了，所谓福德智慧圆满了，你就成佛了嘛。所以啊，要为了要真正能够自己觉悟，能够觉悟他人叫自觉觉他，你看文殊菩萨都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修行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一定要正信。那么有的人跟我说，他太忙了，有职业怎么办呢？他这个经要不要念，那个咒要不要念？我说不用啊，你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。这个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他没有叫你一向杂念啊，没有叫你念别的啊，叫你持持名号啊，阿弥陀佛叫你持持名号啊，不要间断。所以你要会读经啊，要懂他道理啊，听。我们阿弥陀经都有做广播剧，台语版、国语版、广东版都有做嘞，有三卷版，有六八卷版的，要听一百遍、五十遍啊，你是通通懂啊，懂了一大，就很清楚了，极乐世界怎么回事了。所以有你要孝顺你爹娘，他眼睛不好，看经费眼力啊，听经就听给他听就好了，耳朵还没那么背嘛，又是背的就放大声一点嘛，你不用讲那么大声嘛，电动的就好了，有那个电。要频道转大一点就好了，可以克服他的听觉障碍嘛。所以你真懂得孝顺父母，要劝父母求生净土，实验大孝，你是真正的大孝子啊，你才能报，才能够报答你父母生生之恩啊，养育你的恩德啊。你的老师你要劝他也要求生净土啊，他也教过你啊，啊、哦，成长你的法身慧命啊。他说不求生净土，他又要轮回喽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，你要多多的宣传，哦，要报答佛的恩德。那么你忙怎么办呢？定课就不要定太多，你要衡量自己的轻重、时间、啊、工作环境。定课可以定五分钟、十分钟就可以了，十五分钟就可以了。定课是一定不能缺的哦，记住哦，从你现在开始到你往生都不能缺课，要定。